Sambara sambara vimana zara maha zamba bahum bazo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 zara maha zamba bahum bazo om sambara sambara vimana zara maha zamba bahum bazo ai jundanti gumbo jawara yamla shanza lo kanka lo ju jenhi jim janhi dananda la su Chinya dungan chayvian sa chanjya chay toka la wanzam Gangda sabi chanjya marya mantan tangachi Chuchwa ganna wachidra chayvian na chuchi yangdan song Chata shi swami manji nungdi chacha chuchu Marya mansa tinga nyugu chini chanjya rachi nam Dungni tabjan sabji da sunyi dani za chachi tau Chuchwa chudan chini chanjya dalu misra chanwara chanda tata Chaitan chi chi chin rao zhe O di mo man ba zha se Gatam dam chi yong de drupa Do chu bu bi na va jit su Su fa ten xin pen chi fa jie zhong Zi xin yuan man sen sen yu wu li Li zhang ban lai hu zhu long qin ba Qi qi wu gu gong zhen chang hu Du hua yi jie zhong sen qin ta jia fa gu zhang na pu di xin 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啊，这个圣者寂天菩萨所造的这个入菩萨行论啊。入菩萨行论呢啊，通过十品的内容，给后学的弟子介绍如何去入菩萨行，如何成就菩萨行的这样殊胜窍诀。那么按照华智这么去的科判的话，前面三品呢是为生者立身啊，没有生起菩提心，怎么样生起菩提心的这个窍诀？ 四五六中间三品呢，以生令不退，升起之后呢，怎么样不退失？然后后来呢，就是说不退而增上。那不退的基础上，要让这个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辗转增长，啊，渐至圆满的这样殊胜窍诀。最后一品呢，是把所有善根为利众生而做回向。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在学习的是这个前三品的内容。 也就是说，为生者令生的这样殊胜内容。那么前面的两品我们已经学习完了，今天开始呢学习第三品内容，受持菩提心。那么受持菩提心呢，就是通过前行将自己的心修好之后，真实的要受持菩提心。啊，内心当中呢，要可以说是发起这个殊胜菩提心，然后通过这个仪轨呢，要受菩萨戒。 所以说呢，本品第三品当中虽然也讲了一些前行的内容，也讲了一些后行的内容，但最关键的呢是在中间的正行讲到了受持菩萨戒的这样一种精要内容。那所以说呢，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精华内容的这个意义，受持菩提心呢作为本品的品名。那么这个品名第三品受持菩提心，我们了知它讲解的是这个它的核心。 但是还有一些这个前行的内容、修行的内容呢，还是在继续宣讲。说科判当中呢是第五科判啊，随喜分二。那么前面我们知道，那么就是说是修持自心，让自相续清净的，它这个内容分了八个科判。前面呢讲完了四个科判，今天讲第五随喜。那么这个随喜呢，从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讲，随和喜，这个随是跟随什么呢？在此处呢就是跟随一切。 众生也好，跟随一切圣者也好，他们的善业，他们的福德啊，这个是跟随的意思。那么喜呢，就是欢喜，跟随凡夫和圣者的善根和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安乐，而产生欢喜心。那么当然呢，这个随喜呢，不一定要就纯粹都是只用在善法上面。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我们跟随恶业而升起欢喜呢，这个也是一种随喜。 啊，在其他的这些忏悔文当中呢，就说也有自造、叫他造、随喜他造。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跟随别人的善业而生欢喜呢，这个是一种善法，啊，这种修行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是跟随别人的恶业而生起欢喜呢，它的本体呢是一种恶业，啊，也是一种烦恼心，啊，也是能够产生这些这个恶行的。 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随喜呢，是跟随在此处呢，是跟随善业啊，跟随这个安乐而生欢喜，叫随喜。 那么在其他地方呢，跟随恶业啊，跟随恶行啊，或者说是跟随别人的痛苦而生欢喜，幸灾乐祸之类的，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个随喜。那么这个随喜呢，它是主要是一种心法，随喜嘛，这个喜呢是一种心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随喜功德也好，或就说是随喜别人的行为也好，也有通过身语去表示的，但最主要的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内心来进行这个安利。那么因为它是一种内心的欢喜心，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能够跟随别人的善业而产生欢喜，这里面呢就根本没有反方面的这个烦恼的这个嫉妒。那我们知道看到别人修善法，那么有的时候呢自己做不到啊，或者看到别人的功德自己没有办法拥有啊，对于当中就很自然的容易产生一种嫉妒心。那么这个嫉妒心呢，一方面自己是吧就不如人，一方面自己呢没有去做这些善根，看到别人在做的时候内心当中很不舒服，产生这个嫉妒。那么这个嫉妒本身它是一种烦恼，贪嗔痴嫉妒骄傲嘛，就像在那这个五毒其中一之一呢就是嫉妒。永安佛在经典当中也讲，五毒的任何一种毒都能够让自己入恶趣。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对这个随喜的修法来讲，不是说听一听就可以了，了解一下就可以，而是呢真正需要通过很就说是这个清楚了了之之后，必须要去实践修行的一种修法。所以说呢，这个随喜呢，一方面呢它是可以对治这个嫉妒的烦恼啊，因为自己对某种善业啊，对其他人的安乐真是生起欢喜的时候，这里面是没有嫉妒的。一方面呢是它有就是说断的作用，就是说断除相续当中的烦恼的作用。还有一种方面呢，就是说随喜这个修法呢，它也可以让我们无情的获得这样一种功德。佛陀在经典当中呢也遍至观察就进行了宣说，如果见到别人在做善法的时候，自己由衷的升起欢喜心，那么自己的无情可以获得与彼同等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无情能够获得善根的方法。所以说呢，因为它的本体呢是远离了嫉妒的一种善法，所以说自己内心当中很欢喜啊，真正很欢喜的话，他就可以获得如此的善根。因为这个善根呢，它可以从心理上，主要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去安利的。所以如果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诚心的随喜别人的善法福德安乐的话，自己呢也随应的修持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法，所以自己呢也相应的能够获得如此的善法。这方面就大概就是它的这个原理。那么平时呢我们也是听到过，在本论此处呢也是要马上要提到，那么我们要随喜般的世间人的善根，也要随喜佛菩萨的善根。那么刚刚我们提到随喜呢可以无情的获得善根，那么这种无情获得善根它有没有差别？那么实际上内部呢是有差别的啊，并不是说我随喜之后呢所有所随喜对象的善根功德我都能够获得，这里面呢也要有所区分。也是没有所区分，因为我们随喜的对象也有佛菩萨的这样一种功德。然后假如说我们一随喜都能够完全获得这样一所随喜对境的功德的话，那么我们随喜释迦佛的这个善根，随喜这个文殊菩萨的善根等等，随喜十方诸佛的善根，一随喜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获得如是的功德。那么我们的功德一圆满，那就马上无情成佛所以说事实上呢并不是完全这样安利的。一方面呢我们就说所随喜的对境它分了很多种，那么能随喜者，我们自己在随喜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完全获得这个对方的相同等的善根呢，要观察。那么所以说呢，上师在这个讲经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分析。如果我们所随喜的对境它的境界，比如说它的发心它的这样一种种的那个善根等等不如我，那么我在随喜的时候呢，我的善根就可能超过他。对方比如说对方做了一件放生的善事，他放了五斤鱼，那么我看到这个事情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欢喜产生了随喜心。那么产生随喜心，因为就是说我自己的发心可能是通过菩提心摄受或者说呢我有空性的正见摄受，我的境界比他高，所以说呢我在随喜的时候呢 我自己获得的功德反而呢超过他。那么如果我所随喜的对境啊，对方在放生，他的这个境界和我差不多啊，通过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随喜的时候就获得和他同等的善根。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如果我随喜的对境，他的境界比我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获得和我的这个境界相同等的这个善根。就是我是什么水平，我在随喜对方的时候呢，我只相应的获得和我自己的这个水平啊同等的善根，而不能够完全获得对方善根。因为比如说对方是佛陀菩萨，他们正在做广大的利生的事业，我们看到之后呢啊，没有一点嫉妒，真心诚意的随喜，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获得善根，但是获得呢只相应自己的境界啊，相应自己的情况而获得相应的善根啊，它是这样一种这个方法。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方面也需要这个了知。还有一个方法呢，上师啊，还有一种情况呢，上师在讲经当中也提到过，有些人呢可能是显现上面表面上修随喜修得太好，所以说听说别人在修善法的时候，看到别人在修善法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去做就可以了，我呢不用做，我这随喜就行了，哎，我一随喜呢我就获得你们一样的善根了。有些人呢就是通过这方面的这个语言也好或者行为也好，给别人经常这样讲，但实际上这里面也有差别。一方面就是说这个随喜呢，它在调制我们内心的一种殊胜修法。所有的佛法的修持，以前我们再提到过，全都是调心，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是绝对不会有任何让我们取巧，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某种善根的这些修法呢，可以说完全没有的。因为我们做投机取巧或者这种取巧的心，它并不符合于真实的这个善道。它实际上这个取巧的心呢，它是一种相应于懒散，相应于懒惰啊，这方面自己不愿意去做，所以说通过一个借口，通过一个取巧的心啊，自己就想很容易获得这个善根功德。但实际上这个方面是难以获得的，因为自己的发心就不正。那么自己就说是发心不正的话，怎么可能得到一个很清净的善根呢？也许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随喜的心，但是呢完全是通过一种取巧的心呢，它也不一定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功德。那其实像我们如果再分析一下的话，我们对某个善业，对某个事情真正非常欢喜的时候，我们就观察我们是不是自己很愿意去做呢啊，自己肯定很愿意去做啊。比如说世间上的他对啊某一种游戏他非常高兴，非常欢喜，很欢喜这个游戏，那么他很高兴的时候，他愿不愿意亲自去打啊，他就很愿意自己去操纵，就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很多行为呢是跟随我们的心而就说是进行行持的。所以说当我们对某个善法真正内心发自内心的欢喜的时候，我们可不可能说，哎，内心很高兴，但是我坐在这儿不动，哎，我就看到你们去耍，看到你们去做这个善业就足够了。这个方面实际上从我们平时做事的这个习性啊，这个习惯来看呢，这个也是不合理的。当我们看到某种啊，世界上再打个比喻，世界上某种恶业，有些人很高兴，很欢喜，他愿不愿意自己去做呢？他肯定很愿意去亲自去做。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方面的分析，如果内心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心，对某种善业真的发自内心的欢喜心，他自己愿不愿意去做呢？肯定愿意亲自去做，非常愿意亲自去做。所以说呢，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他的时间呢、精力啊、财富财，就是说这些这个财富方面如果都允许的情况之下，他是绝对不可能只动口不动手，他肯定愿意积极参与，因为他知道这个善业真正很大的利益，而且自己也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善业，所以他肯定自己愿意亲自去做了，就通过这样类型的随喜的心带动他的生语的这样一种业。那么但是这里面有分个情况，是不是自己真实欢喜就一定会去做呢？那么前面我们说到，如果你的这些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之下，他一定会亲自去做。但是呢，有的时候比如说自己很高兴，对这个善法真正的没有一点造假的成分，真的很欢喜，但是我的时间不够啊，的确呢从客观的情况来看时间不够， 精力不够或者钱财不够，这个时候呢很想做，但是呢实在是没有能力。这种情况呢随喜也是真实随喜，因为我们主要看是不是真实随喜，主要是看他有没有一种取巧的心，他没有取巧的心。那么如果现在对这种情况，如果真实具足这样一种条件的话，他一定会投入，一定会亲自去做。所以说在上次讲集当中也提到这个问题，有些人他就说是只是口中说随喜，那么那种随喜是不是真实的随喜？就是说你们去做，我随喜我就得到你们所有的功德，这个是不是真实随喜呢？啊，这个方面呢，如果说自己真正的一种取巧的心计，这样说就这样想就这样做的话，那不一定得到对方的功德。但如果你真的还是有一点欢喜心的话，这个还是可以相应你的这个一点点欢喜心也可以得到一点功德。但是我们在修随喜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尤其此处是为了升起菩提心而开始修这个随喜，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的一种取巧的方法。那么取巧的方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自己很轻松，好像得到了某种什么什么样一种快乐，但实际上呢这个修法它是个假的修法。我们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呢，使用一个假的修法能够骗谁呢？啊，骗不过佛菩萨的慧眼。这样因果上面呢，我们自己也骗不了这样一种因果，说真正骗的话只是骗自己而已，啊，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说我们在就修随喜的时候呢，就说是一个误区吧，上次在讲解当中再提到一个误区呢，就不要来那种假的随喜心。有些人在看到别人修善法的时候内心当中非常不舒服，但是呢口里说随喜，那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喊个口号的随喜没什么意义。所以说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要就是通过学习佛法，通过修行佛法调整自己的心，逐渐逐渐的让自己呢变成一个真正的修行人，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把自己的心调到善法上面来，把自己的心从虚伪的一种状态调整到这个真实的状态。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学习随喜或者修学随喜这个修法的一种啊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说当然我们这个在此处呢讲到的这个随喜啊，它只是一种就是说我们要应该如何如何随喜，那么具体来讲到底应该如何操纵。因为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不应该生嫉妒如何如何，但是呢我们就说没有通过佛法的修行的话，但有些人啊天生嫉妒心就不是很强，对，那有些人嫉妒心很强，有些人呢就是说也不是特别强也不是特别没有，这种情况大多数的人就是说很容易呢就是说有意无意的产生嫉妒心。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啊，自己看到别人或者尤其是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修某种善法的时候或者得到某种这些快乐的时候啊，就没有人劝自己马上就产生嫉妒心，那么这个时候就很难产生随喜心。那么真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我们就要说如果要让内心当中真实产生随喜，那么必须要通过修持对治嫉妒的这样一种专门的修法来让自己升起欢喜心啊，升起随喜之，这个在后面的这个注解当中呢专门还要提到这个问题啊，怎么样让我们内心当中升起欢喜。那么此处呢就略过，到时候呢我们就会啊专门来学习怎么样对治嫉妒而产生随喜的这样一种修法。总而言之呢就是说随喜我们要应该了知的啊，就说一些主要问题就是这些，当然可能有遗漏的问题，我们以后如果想到的话还会有所补充。那么这个是简单介绍一下随喜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总的意义。那么下面我们开始啊看这个科判分二，第一呢是随喜世间善，第二呢是随喜出世善。那么因为所有的善法呢可以分为世间善根和出世间善根，世间的善根呢可以获得世间的安乐，出世间的善根呢可以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主要世间善和出世间善呢可以获得暂时和就近的安乐，所以说呢这个方面都要随喜。首先讲第一呢是随喜世间善，宋词当中提到心乐而随喜，一切众有情，惜苦诸善行，得乐诸福报。那么此处就提到了心乐而随喜，那就是说我们应该很高兴的看到了别人的善根而产生欢喜心。那么随喜什么样的善根呢？此处就讲一切众有情。那么这个一切众有情这个词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众有情的时候呢，因为看得多了就会忽略过去， 我们是就是看到就是看到别人的这个善法的时候呢，如果是自己欢喜的对境，欢喜的人，那么看到他们在啊得到福报的时候，或是他们在修善法的时候呢，自己很容易产生随喜心。但是看到自己不欢喜的人，这个时候呢，你很难产生欢喜。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此处颂词当中讲的是一切众有情，那就是说不加拣别的所有众生。那么真的我们要切实的去行持这样一种平等无偏袒的随喜的话，最初还是应该把这个平等心修好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当中舍无量心，如果能够把这个舍心修得圆满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有任何偏袒，不会对亲友，不会对怨敌有这样一种偏颇一种偏袒的心态。但是有时候我们啊，的的确确刚刚处于这个入门阶段，还有很多的菩萨行我们做不到。但做不到呢，首先我们要了知，了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出自己的心和这个颂词当中的标准之间的差距。知道这个差距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以它做一个目标，让自己的心呢逐渐逐渐靠近这个目标，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去靠近这个目标。所以说这个时候所随喜的它的范围非常广，所有众生，这个一切众生不单单是人，还有这些天阿修罗，还有圣者啊，还有这个地方当然包括圣者的后面，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旁生当中他有可能做善行的，地狱有情，当然地狱有情我们说做善法的几乎没有，但是还是有，如果有的话我们还是要随喜。恶鬼当中呢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心善的恶鬼，修福报的恶鬼，这个也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一切众有情。那么随喜什么呢？惜苦诸善行，得乐诸福报，主要是离苦得乐。那么离苦得乐这里面也有因和果的差别。那么这个善行就是因，因为我们就是说如果要熄灭痛苦也必须要修善行才能够熄灭痛苦，因为通过修善行而断除恶业，所以说如果你通过修善行断除了恶业就能够熄灭痛苦，所以这个善行呢是惜苦的因。然后呢得乐诸福报，那么福报是果，那么得到福报的因是什么？也是善行。就是说我们所有众生如果要离苦得乐呢，都要通过修善法才能够成办。所以要指出说呢，一切有情惜苦啊，离开痛苦得乐，那么全都是因为善行而有的。我们对于众生现在所行持的种种善行也要随喜啊，比如说现在在媒体上面啊，电视上面啊，在这个网络上面呢，经常也看得到这些好人好事，而且好人好事实际上看到很受感动的一些事情，这些善行呢我们看到之后呢当然要随喜，因为这些善行这种行为按照因果的这样一种规律来看，这种行为呢它不会空耗，然后这个行为呢可以帮助行善的此人能够惜苦能够得乐，所以说就符合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所随喜的对境。所以说对于这些善行当然我们还可以知道很多例子，对于诸如此类的这个善行我们要学习。还有呢果呢就是惜苦，看到某个众生首先很苦，那通过呢治疗也好通过其他方式也好，他从这个痛苦当中脱离了，哎，我们见他脱苦了我们要学习。然后呢看到这个众生拥有了福报，拥有了世间的这样快乐，我们要学习。那么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众生惜苦得到福报，如果说我们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惜苦得到福报，我们升起嫉妒很不高兴，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对我们的心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光是盼对方受苦，那么这个心呢是一种很恶的心，对对方不一定有损害啊，对自己呢是很大的损害。那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有一个原则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我们就是说发起一个恶心的时候，比如说张三，我对张三就是说是这个很不高兴，然后李四呢就是说对他呢就产生这个经常产生这个不舒服的心啊，经常呢就判他啊，在诅咒他啊，怨他就是说是这个得到种种的不如意。 那实际上当我们内心当中产生这一个恶念的时候，我们说伤害了谁，这个恶念实际上当我们产生这个恶念的时候，离我们的心是最近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说当这个恶念一产生的时候，第一个受害者就是自己，因为它是一个恶心，它是一个恶心，这个恶心产生的是我们心很不舒服。所以要从当下的状况来看，第一个就是自己就是和受害者，伤害了还没有伤害到别人，首先伤害到了自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产生这个恶心的时候，不单单是当时不舒服，而且呢通过这样恶心又埋下了让自己以后长久受苦的因。而我们这个恶心能不能够伤害到对方呢，这个不一定啊，这是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很纵容自己的恶念啊，觉得不应该对峙这些烦恼，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了一个事实，就当我们在生恶心的时候，自己是受害者啊，这就是第一个受害者，就是自己。每个人都想为自己负责呢，每个人都愿意为自己好，但是呢不掌握这些善巧的方法的话，实际上呢还是会伤害自己的。那我们再反过来说，产生这个善心，我愿所有的人都过得好，我愿一切众生都过得好，当对方对当所有的对境还没有接收到你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受益者。那当你就说产生这一念善念的时候，你自己就得益了，你当时的心态哎，那是非常的平和的，哎，充满了善意的，很舒服的。所以说当你这个力量还没有利益到对方的时候，首先就利益到了自己。那么这种善念呢，在推广开了，这个善念它是一个很大的善根，也会引来以后的这样一种种种的安乐。而且这样的善念呢，可以帮助自己打开那种狭隘的心，让自己的心呢变得非常的广阔，来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心胸广阔的人。心胸广阔了，你修菩萨道也好，修什么也好啊，那是很方便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有的时候当我们产生烦恼的时候啊，对，有的时候我们当就产生恶念的时候呢，不妨使用这个方法来观察一下。因为我们还是作为凡夫人来讲，前面我们提到过，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都还是想为自己好。那么怎么样为自己好呢？怎么样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就是这些我们好好想。实际上我们诅咒别人啊，别人不一定受了伤害，但是自己可能是受，绝对是受伤害的。当我们发菩提心，当我们发愿祈愿一切世界和平啊，祈愿就是说一切众生都能够安乐啊，这方面的这个善心呢，实际上真正能够利益自己的。啊，这方面我们也是要了知这个原理啊。当我们修习佛法，如果能够知道原理了，能够知道它的道理了，再来修学的时候，那就会有力量。如果光说是要随喜，光是说要调伏自己的烦恼，如果不能够理解里面的一些内容的话，也许我们做起来就会比较牵强。那么如果这种牵强的心它要维持不了多久啊，如果遇到自己的啊情绪又上来了，遇到其他委员的时候，很可能就退失了。那么我们修菩萨道的时间是很长的，并不是一两天几个月的事情，我们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当中来保持自己的善心，不经常这样思维，那肯定无法走下去，因为自己的善心很弱，而这个唯品很多。而我们就知道入行论当中呢，它包含了很多诸如此类的窍诀，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学习入行论，对调伏自己心有绝对性的帮助。此处我们就讲到了随喜的世间的善法。有些时候呢，我们学佛学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就会产生那种轻视世间人的想法啊，就觉得世间的这些人他既没有发菩提心，他做善法既没有发菩提心也没有发菩提心，而这样的善法是不是不需要学习啊？不是这样的，发了菩提心固然好啊，发了出离心固然好，但是世间上的人他能够就对产生一种善念来做一些善事，他对其他人他对自己也是有利的。所以做一个菩萨，那看到这些善因善果的时候，也应该同样升起欢喜。虽然他的因缘不足够，还不能够真正像一些修行者一样啊，有出离心摄受啊，菩提心摄受啊等等啊，不一定做到这些，但是呢他能够修善法，哎，能够得到安乐， 这个也是菩萨乐于见到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要随喜这个世间的善根，无差别的随喜世间众生的善根。那么下面讲第二呢，就是随喜出世善。那么随喜出世间的善根，当然包括了已经出世的这些圣者的他们的善根，还有正在修出世间善根的这个修行人相续当的善根啊，都要随喜。那么这个里面呢，也是分了随喜小乘的善行和随喜大乘的善行的两种。首先呢，这个颂词呢是随喜小乘的善行。随喜即善行，彼为菩提因；随喜众有情，是脱轮回苦。那么在颂词的前两句呢，主要是对因的随喜，小乘的这个善行的因的善行的随喜。颂词当中提到了随喜即善行，彼为菩提因。那么这个菩提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佛法当中呢，这个菩提呢是觉悟的意思啊，觉悟的因。那么就是说这个觉悟呢，不单单是佛有这个觉悟，声闻缘觉也有这个觉，小乘当中也有这个觉悟。所以说在佛经当中经常提到三菩提，三种菩提。三种菩提，第一种就是声闻菩提啊，就是声闻的觉悟；第二种叫缘觉菩提，就是独觉的那种觉悟；第三种呢就是佛菩提啊，佛陀那种究竟的觉悟。说这个菩提呢，当然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指佛那种菩提，究竟的菩提。但是呢，在某种前提之下，比如说在此处提到菩提呢，它也是主要讲到了声闻的觉悟和独觉的觉悟，这属于小乘。那么就是说小乘，我们要随喜这个小乘行者他们所积累的善行。那要成为一个小乘的行者，他的前提首先必须要发一个出离心，对整个轮回啊产生了一种厌离，很想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为了就是说是远离轮回而发起解脱的心，对吧？这种心呢叫出离心。小乘的所有善根，解脱的善根都是从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而发起的。为了解脱轮回，手持很清净的戒律，而为了就出离轮回呢，修持人我空性，这些所有的修法呢都可以成为小乘菩提的因。所以当我们看到小乘的修行者，或者按照现在的话来讲，现在因为就是说是很多人呢不愿意提小乘大乘的这个名字，就怕呢好像有一种不恭敬，所以说就提南传如何如何，然后北传如何如何，藏传如何如何。实际上呢，在佛经当中是直接出现了小乘大乘的这个词语的。当然有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讲南传修行者，这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呢这个小乘等等的这个讲法也必定是从佛经当中出来的。所以嘛，我们也不用害怕这样呢我是不是大乘信者自己编的贬低小乘等等等等。实际上呢，就佛经当中佛陀直接这样讲过的所以现在呢有些就说是这个南传国家的修行者他们的这个威仪也好，他们的手持清净戒律也好他们做了很多善法也好，他们修持这些禅定也好，或者修持这些空性的也好，然后这所有的善根我们也要学习。还有呢，圆觉他为了就说是获得圆觉果，按照佛经当中的观点，圆觉他为了获得这个圆觉果位，他要积累100个大劫的资粮。100个大劫那时间是相当长，所以说他要积累100个大劫，但这个大劫不是无数劫菩萨他这个为了成佛要积累三无数劫，这个无数的这就无边了。所以100个大劫看起来时间久远，但是比菩萨的善行来讲还算是很短的。所以他积了100个大劫的资粮这些善根我们要随喜。然后呢，圆觉他为了获得圆觉果位，修持12缘起的这些修法我们也要学习，比如菩提因嘛，因为他们是获得声闻菩提和圆觉菩提的正因，它是一种清净的善业，它是一种清净的善法，当然要学习了。然后呢，第二段呢是随喜众有情，使脱轮回苦。修持了正确的因，它就一定会有正确的果。随着我们当我们修法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修持正确的因，第二个呢 还要让这样正确的音不出现为缘。就像我们播种一样，种庄稼一样，首先你要选一个良种，哎，把这个良种选好之后呢，你还要为它遣除各种各样的一种委员，哎，不能啊，就说是这个，不能让这个苗芽也好，这个庄稼呀受到霜冻、冰雹等等，所以要采取防护措施。这个就叫做在佛教当中的术语，叫做聚阴无障。任何一个法，如果它阴具足了，没有障碍，它就一定会结果。所以说我们修行善法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阴它是正阴，而且它没有障碍，它这个阴一定会结果。所以说前面我们讲彼为菩提阴，而这些小乘心它的阴已经圆满了，而且没有障碍的话，它就一定会结果。那么结了什么果呢？因为它所修持的阴是离开轮回的阴，所以它的果一定是离开轮回的果。所以说第二段第三句第四句讲到，随喜众有情，实脱轮回苦。我们要随喜一些有情，真是脱离轮回的痛苦。脱离轮回的痛苦，它是从整个三界当中脱离，从欲界、从色界、从无色界这些痛苦当中脱离，获得阿罗汉果位。啊，这个方面就是属于小乘的这些修法。当然，小乘的一些断障的问题啊，小乘它啊这些境界问题啊，它这个问题呢比较大了，对，是个专题。所以说此处呢，我们只是讲它的因果而已。至于一些细分的问题，它的断证的问题，有可能呢在智慧品当中会提到这个问题，啊，到时候方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分析。那么下面呢这个一段呢，主要是讲随喜大乘的因果。随喜佛菩提，佛子地诸国，一福乐随喜，能与有情乐，发心福善海，及诸扰一行。那么此处讲解的次第呢，就首先讲果，再讲因。前面这一段呢，首先讲小乘的因，再讲小乘的果。此处呢，首先讲大乘的果，再讲大乘的因。所以说第一段随喜佛菩提，佛子地诸果，这就是对大乘善行果的随喜。佛菩提当然前面分析了三菩提，究竟的就是讲佛菩提啊，获得究竟的觉悟，称之为佛陀。那么就是说是随喜佛陀的一种觉悟。当然我们知道佛陀的觉悟是最究竟的觉悟，对整个的一切的所知没有任何不了知的地方，这方面呢就是说一种佛的觉悟。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大乘当中的无学地究竟的果。那么大乘的这样一种这个有学地呢，就是指佛子地诸果。佛子地那么就是佛子就是菩萨了，那么就是诸菩萨地的果。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个菩萨地呢它可以从一地到十地啊，就圣者果位，圣者菩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要学习了啊，这个是很严格的意思。那如果不太严格的话，可以把质量到加行到放进来，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放。但严格来讲的话，这个佛子地诸果呢，就是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啊这些果位。因为在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分别的由浅至深啊，由少至多的，都会有这样一种证悟，也会有这个断障的问题啊，断出很多障碍。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修行菩萨地获得的这样一种这个果位。所以说我们要随喜这个佛的菩提和啊，就是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诸果。那么实际上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如果我们要真正的随喜，我们必须要知道佛菩提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菩萨一地的十地之间到底有什么功德，我们才能真正的对他的这个本体产生随喜心。那么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一个概念啊，只是知道一个名称，哎，我们在随喜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可能就不一定很真实。所以说我们说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在讲这个颂词的时候呢，把这个什么是佛的菩提，佛具足怎么样那种证悟智慧，他的功德，他的方便都讲了啊，大家了知了，哦，佛的功德这么圆满，那种随喜心啊，那种欢喜心，那就不一样，质量就不一样了。我们要知道哦，一地菩萨具有什么功德，十地菩萨具有什么功德，如果真正的介绍了了知了，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也是会去有那种高质量的学习。那今天的时间也没办法允许我们去广讲这些问题。总而言之呢，前面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佛他 他的这个断证，他断除了一切障碍，具足一切的这样一种功德。而且我们自己在看佛传的时候，也多多少少能够了知一些佛的生平，所以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佛他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功德。菩萨呢，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啊，这些菩萨的这个事迹呢，我们也是看得很多。虽然呢，今天在此处的没办法真正对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究竟他们具有怎样的功德，让我们就学习这个没办法介绍。但是呢，总相方面我们还是能够知道这个菩萨的种种的功德事迹啊，还是可以从这方面来产生一个学习的心。那么下面第二段呢，就是讲要随喜这些大乘的善行的因，就是说讲依福乐随喜，能与有情乐，发心福善海，即诸早月行。那么此处呢，也是分了两种，一种是意乐，一种是行为。能与有情乐，发心福善海，菩萨呢嘛，他就说是利益众生。华智三昧呢，是在《宪观专论》的注释当中也提到。那么我们就是说，学习大乘的，学习大乘佛法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他就回答说呢，学习大乘佛法最终极的目标不是让我们成佛，成佛不是终极目标。那平时我们说为了成佛我学习大乘佛法，这个也对，但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这种究竟的对。真正来讲，学习大乘佛法的终极目标是利他，那是利益众生，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帮助众生。那么为了帮助众生，它的方便是什么啊？那就是成佛。成佛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众生，所以说这个里面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才成佛的。因此说在此处呢，就提到人与有情乐，也是暗合这个思想。所以说我们就说，菩萨发心的时候，他最初的发心，他为什么要去入大乘，他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实际上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寄送当中，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我这个发心是为了利他，我才求正等正觉的果位的。所以说此处就是说，人与有情乐啊，就点出了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一个核心，能够给予有情究竟的快乐。发心福善海，就是说发起犹如大海一样，就广大无边的这个善行，这么大的善根，发心福善海，因为发起了这么清净的心，他一定能够获得犹如大海一样的福善。所以说呢，我们随喜佛子最初发心的那种，或者中间发心，或者后面发心的，犹如大海一般的这个福德善根。我们就是在学习第一品的时候知道，如果发起一念的这个善心，发起一念的菩提心，他的功德善根那是无边无际无法衡量的。所以说呢，这么多的佛子啊，在整个一切世间界当中，十方世界界当中，不单单是现在我们啊，就是说中国这片地方，我们觉得我们在学入行论，在有些人在发菩提心，实际上呢，在整个浩瀚无边的十方世界当中，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正在发起菩提心，正在发心，正在实践那个心。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善根那是无法揣测的。现在我们了知这个事实，然后呢，对这样一种事实发起这样随喜心，几住扰一行。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他会做利益众生的善行，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方面就是讲行菩提心啊，六种能够成佛、六种能够利益众生的行为。所以说这些给众生带来安乐这样行为也要尽量学习。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大乘的发心是什么，能与有情的这种发心，然后呢能够帮助众生的这样行为，它的果是什么，佛的菩提和一到十地菩萨的果位。我们了知这些之后呢，都要学习。如果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真心诚意的学习，没有怀疑的学习，我们能够获得巨大无边的善根。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听这个论点的时候，听这个颂词的时候啊，能够跟随这样一种颂词来思维它的意义，升起一念的学习之心，那么就在当下我们就能够获得我们自己没办法想象的善根。那么如果我们下来之后呢，再的去思维，再去观修，再去串习， 那我们的善根呢也会与之俱增。积累善根呢也需要一种善巧方便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善巧方便，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是这方面呢就可以获得很殊胜善根的一种善巧方便。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后呢也需要经常性的去修持真实的学习心啊。这个第五个啊问题，第五个加行啊。下面讲第六个问题呢，是勤转法轮。那么勤转法轮呢，这个方面也是这个能够积累善根的一种殊胜方便，也是能够净化我们相续的殊胜方便。宋子当中讲到呢，我于十方佛合掌成其情，为苦惑迷众燃亮正法灯。那么我们知道呢，佛陀如果不出现在世间，不转法轮的话，那么我们自己连三宝的名字都无法听闻。那么就是因为佛降生在世间当中转了法轮，那么才给这个世间带来了这个正法的光明，知道了三宝，然后知道了取舍之道啊，知道要修行，也知道了本性。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通过佛转法轮的这样一种恩德才获得的。所以说有些经典当中，有些殊胜大乘论点当中，在赞叹佛他最殊胜事业的时候啊，没有说因为佛他具有三十二妙相，法相相当的庄严，超过当时的所有的人的相貌，而说佛很殊胜，没有从这方面来赞叹。也没有说哦，佛具足很大的神通，他可以怎么样，就是撼山动地啊，啊，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帮助众生从疾病当中脱离啊，也没有从这方面来赞叹。也没有说哦，佛的弟子很多，很多大师祖，很多国王啊，怎么怎么样，追随者众多，没从这方面赞叹。真正赞叹的佛陀是从佛转了法轮这方面说，在最为稀有。最稀有的就是佛讲的正法，转的法轮。那么如果佛不出世啊，如果佛不出世，如果佛出世之后不转法轮，那么其他的众生也无法了知，也没法了知修行之道啊，没法了知修行之道，那么就没办法从迷惑、从烦恼当中脱离。所以说呢，最稀有的就是佛讲的法，讲的法告诉了众生调伏烦恼的方法。很多众生经由这个方法调伏了自心，走向了解脱。佛去世了，佛涅槃之后呢，这个正法留在世间当中，一代一代的传承啊，一代一代的人去修学。所以现在我们自己今天有幸坐在这个地方讲闻佛法，实际上也是因为佛转了法轮导致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要请佛转法轮。我们就是说佛可能不转法轮吗？实际上呢，从佛他的本怀来讲，出世就是为了转法轮。但是当年呢，佛也是显现不愿意转法轮。一方面呢，就是说显现上面啊，佛是说哦，现在的众生的根基比较下劣，没办法接受我所证悟的正法，所以说呢不愿意转法轮。但是我们也疑惑，佛难道没有这个智慧观察说，佛难道没有这个方便说，我可以从基础的教起，我现在所证悟的这些法义虽然就直接讲众生接受不了，但是就不能讲一些简单的从入门的地方开始宣讲吗？佛陀是辩智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佛说因为众生的根基下劣无法接受我的正法而不传法，这种讲法是不了义。真正来讲，佛最初的时候不愿意讲法，他有一个很深的秘密，当然我们也是分析的这样的很深的秘密。佛经当中其实论当中也提到，如果随随便便的这样给众生传法，众生他不会重视的，他会觉得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人抓起来就给他讲法，他就会失去对法的尊重，法也会失去法的价值。所以说佛最初不讲法，安住在这样身顶之中享受他自己的觉悟。这个时候呢，佛出世不讲法，显现上就急坏了梵天和第四天。佛都出世了，佛都觉悟了，为什么不讲法呢？所以说以梵天带头啊，第四天配合，再辅以众多的这些天神。当时在印度的一个情况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最崇拜的就是梵天，就是第四，就是这些众天神。所以说呢，就是七星者是谁，最初七星者是谁，就是大梵天带头，还有第四天，这些郑重的三次请佛转法轮，第一次第二次佛都不理睬的，没有同意啊。第二次是同意了，同意之后呢啊，就是当时第一次是没同意，第二次呢请佛转法轮的时候佛答应了。梵天一看这么容易请佛转法轮，佛就同意了。所以他显现上面，我们看传记上面嘻嘻哈哈的就回去了。佛陀一看这个情况也不对，还不太重视，所以说呢答应之后呢佛也不传法了。第三次是真正的这个梵天弟子非常非常郑重啊，请佛再次的请佛转法轮，没有这佛才答应。然后到了这个鹿野苑，首先呢给五比丘传法，逐渐逐渐呢给其他众人传法。所以说呢，就为了说明这个法它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佛陀当年他为了得到正法，为了得到一个寄送，有的时候为了得到半个寄送，他可以舍弃自己所有的财富，他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说佛他求法是通过这种殷重的心去求的，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殷重心去求的法，对他的相续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如果我们在求法的时候太过于随便，还会觉得这个法太容易，和是不是和世间的知识，有的时候还不如世间的知识，他就不会珍惜啊，不会珍惜，不会珍惜的话，这个正法的价值也会消散。然后呢，他求法者本人他也不会重视这个法，也不会修持。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当年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就出现了七段法轮。那么后来呢，就是说我现在呢，我们就后来当然就还有说这个请转法轮的，也用在了这些住世的高僧大德上面。有些时候呢，因为这些弟子的恶行，导致他暂时有点厌离心，不想传法了，也在他面前呢就说七请转法轮。那就因为这些传法的，这些都是因缘啊。前面上堂课我们也提到，诸法众生它是一个两方面的因缘，并不是说一方面的因缘。要成为人化所化，它必须要一个是讲法者，一个是传法者本人的因缘，还有一个是听法者的因缘，两者因缘都聚合了，才能成为传法这个事情，传法的这个缘起，传法这个善根才能够承办。所以只是传法者他有传法的能力，而听法者他没有意乐，他不想听，或者说他不知道这个就是说不知道他的价值这个方面也不会出现就是说一个听一个讲一个文的这样一种一个讲一个文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请转法轮最早的时候呢是在佛寺的时候，后来呢也是这个发生在这个传承当中，这个很多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在修这个请转法轮这一支的时候，然后我们也要为什么它是这个总的科派，它是亲近自己的相续，通过请转法轮可以亲近自己的相续。一方面亲近什么相续呢？以前自己有过舍法罪啊，谤法罪啊，或者阻碍别人听法啊，经常性的修持这样一种请转法轮，也可以逐渐予以亲近，也有这样一种必要亲近自己的相遇。当然这个请转法轮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善根，也可以让自己的心相续呢得到加持。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修这一支的时候，请转法轮支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就十方佛面前合掌亲近。当然对我们来讲，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来讲，释迦牟尼佛已经去入涅槃，但是呢在十方的刹土当中，还有十方的安住正在住世的无数的佛陀，正将刚刚都显现正悟。所以说呢，我们就在他刚刚显现正悟的时候，我们观想拿着这些法轮啊等等去祈请诸佛转法轮。还有呢，在世间当中还有很多菩萨善知识通过各种一样因缘停止转法轮的时候，我们也观想祈请他们转法轮。现在我们就可以，虽然我们在一边听的时候也就可以一边这样的观想了。还有一些上师呢，就自己的上师因为各种愿不转法轮的时候呢，也是祈请他们转法轮。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对治他都是有很大必要。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十方佛，我与十方佛合掌成祈请。十方佛是我们是指到了这个是指的是这个所祈请的范围不是一两尊，而是十方诸佛。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这样这个祈请的时候呢，行为是合掌，诚呢就是讲是这个很虔诚的心态，诚祈请。那么祈请的是什么呢？祈请内容是什么呢？为苦惑迷众燃亮正法灯，那么为了痛苦迷惑的众生而燃亮正法之灯。因为众生处于迷惑黑暗当中啊，如果没有正法，谁能够了知取舍之道？没有正法的牵引，谁能够知道本性之道呢？即便是现在我们照着书本看，我们正在听上师的讲解，有些牵扯到本性当中的问题，空性当中的问题，我们尚且看不懂，何况是说这个世界当中根本就不存在法，不存在这个法本，我们通过什么因缘就能够了知这个本性呢？能够了知心性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没有正法指引，众生一定是处于啊，于是黑暗当中。所以说呢，为了这一切的众生不入非道，去入正道，祈请十方诸佛，祈请一切善知识，一定要转法轮啊。这个是第六。那么第七呢，是祈请不涅槃。祈请不涅槃，若佛欲涅槃，合掌竖祈请，住世无量劫，莫令世间比。然后当年佛陀准备去入涅槃的时候，有一个铁匠儿子叫真达，有一方叫纯陀真达，他就很诚心的祈请佛陀住世。佛陀呢当时也答应他再住世三个月。还有呢，在传承当中有很多善知识，当他要准备涅槃的时候，他的弟子啊，他的师子啊，啊，其他师祖啊，也是诚心的祈祷，也有就是说在延缓涅槃的这个情况也有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祈请呢？因为就是说这些佛也好，这些祖师也好，哪怕是住在世间当中一天，即便他住世不传法，也能够给整个世界带来很多的祥和，给众生带来无穷的利益。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一个圣者住世呢，有形无形可以度化很多众生，可以帮助很多众生，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就说佛住世与圣者住世和不住世，那就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若佛入涅槃，这个也是于十方佛面前呢，合掌而劝请，祈请这一切十方诸佛住世无量劫。在无量劫当中不去入涅槃，不要让世间处于无知迷茫当中。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祈请不涅槃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那么祈请不涅槃呢，在极乐愿文大书当中就讲，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修行的话，也能够消除自己的寿障。当然我们就是说并不是为了消除自己的寿命的障碍啊，去就是说祈请佛不涅槃，而是它有这个作用，我们就附带着就说有这个作用。真的来讲的话，是因为这个菩萨嘛，他自己的种种行为都是从利益众生着想的。为什么要请佛不涅槃？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如果佛涅槃了，世间会处于迷惑当中，那么如果说佛不涅槃，那整个世间就有光明，是完全从众生的利益着想才祈求这个佛和圣者殊胜的上师善知识长久诸事，不要注意涅槃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也是要修行这样一种祈请不涅槃的这种修法。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苏伦对于同学十八年同年离不赞难把学向结果那去我们这个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藏也做人我记真不够养那自己但把藏养上多记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往那月那去公司说等爱生机切切的来我做刚给这片特级你玩人当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特级的大不讲看命做个马都让东西的话那么原本那不生修见因定却把那些我则不总结了接着话更多用句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用去使用 Om Banzakar Bama